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塞戈拉最近表示，由于中国工资上涨，俄罗斯雇佣中国劳工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但是俄罗斯就能够同北韩在雇佣劳工领域达成一致。他说俄罗斯每年给北韩劳工发放12000到15000短期务工签证，在俄罗斯北韩劳工的数量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37000人，他们在建筑施工、农业、渔业、加工等领域工作。马采戈拉表示，为了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决议，俄罗斯现时已经开始遣送北韩劳工返国，到了2019年年底之前，俄罗斯将会辞退境内的全部北韩劳工。海外劳工收入一直是北韩当局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末期通过了针对北韩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其中包括禁止使用北韩的劳工。但是俄罗斯外交人士说，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这项决议在禁止使用北韩劳工方面后来措施减缓，其中提到在未来24个月内逐渐停止使用北韩的劳工。在俄罗斯，北韩劳工的处境长期被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人权观察曾经批评北韩劳工在俄罗斯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那些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场馆施工的北韩劳工长时间工作，很少有休息日，他们的工资都要上缴政府。很多西方媒体亦都曾经报道北韩劳工居住在装货物的集装箱里面。但是马采戈拉大使否认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同奴隶。马采戈拉说，北韩劳工在俄罗斯的平均薪水如同俄罗斯工人每个月大约是500美元。马采戈拉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暴力强制遣返那些不想返国的北韩的劳工，而且在相关问题上面，俄罗斯一直与联合国难民事务处协调合作。俄罗斯在2016年曾经与北韩签署政府协议，决定向平壤当局遣返在俄罗斯非法逗留的北韩的公民。人权组织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这个举动如同犯罪，等于将那些不愿意返国的北韩劳工送入虎口，因为在北韩等待他们的将会是酷刑折磨和各种虐待迫害。曾经为申请避难的北韩劳工提供帮助的人权活动人士加鲁什金拿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有200多名在俄罗斯务工的北韩劳工申请避难，但是俄罗斯仅是给其中的两个人难民身份。加鲁什金拿说，很多北韩劳工在远东从事非常繁重伐木的工作，他们都是集体住在营地之中，并且受到北韩安全部门的严密的监视。其中一些人和当地俄罗斯居民接触想逃离非人的生活，有些还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鲁什金娜说，那些伐木营地的条件都非常恶劣艰苦，但是这些营地都在俄罗斯的境内，这等于是国中之国，是俄罗斯境内的北韩。一些北韩劳工当然想逃跑，但他们逃跑之后就没办法得到帮助。但是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戈拉就称赞北韩劳工勤劳、守纪律、肯吃苦，而且北韩劳工都集体行动，所以能够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巨大经济的利益。他又说，放弃使用北韩劳工将会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俄罗斯虽然支持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决议，但就被批评暗中帮助北韩。路透社没多久之前引用西方情报机构消息来源的话透露，北韩利用俄罗斯远东港口转运出口煤炭，俄罗斯油船在公海上向北韩油船秘密输送原油，但是俄罗斯官方都否认这些指控，并且强调会坚决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并不满意中国跟随美国加大对北韩的制裁，但是为了不得罪中国，亦都只好支持联合国的制裁行动。一名俄罗斯北韩问题学者说，继续加大对北韩制裁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一名俄罗斯国际事务记者说，俄罗斯和北韩目前都受到西方的制裁，今日俄罗斯社会和普京统治集团之中的很多人都对北韩专制政权拥有好感，这些导致很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官员正是扮演北韩政权辩护律师和捍卫者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